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大段落，8:23-9:17。这一段里记载的神迹有主耶稣平静风和海，医好两个被鬼附身的人，以及医治一个瘫子。
这三个神迹有什么共同点吗？
刚刚第一大段落显示出主有医治的权柄，这一段落显出主的权柄是超越大自然的，他可以吩咐自然界胜过鬼魔，还有赦罪的权柄，是在地上的人所没有的。
我注意到这三个神迹的结尾都有记录群众的反应，而且都还不一定是正面的呢。
嗯，很好，非常细微的观察。那么就先请你为我们读一下这三处群众的反应好吗？
好的。主平静风和海之后，在8:27写着，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赶出了鬼之后，在8:34说，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医好了瘫子之后，在9:8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这三处的反应都显示出此时的群众包括门徒们对基督的认识都还不够深，或是不够正确。8:27的众人指的应该是当时与耶稣同在海上的门徒，主说他们是小信的人，表示他们不是完全没有信心，因为至少他们还会向主求救，可能他们只是希望主能够带领他们脱离险境，却没有想到主会用斥责风和海的方式来救他们。他们的稀奇可能是一种诧异并且畏惧战惊的心理反应。
这么说来，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主的能力和权柄是如此的大。
是啊，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能够在自然界和灵界当中掌权的只有神。而28:34里的群众之所以没有办法感谢主所做的，极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在意他们的损失，也就是所养的猪群，以至于盲目的看不出来这位能够斥责鬼魔的主是能够为人类带来更新生命的救世主。
这是不是就好像今天有些人不愿意接受主或者是遵循主的话，是因为他们不想改变他们的现况啊？
没有错，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不要因为担忧或计较个人的得失而使我们远离神。9:1-8，主医治了瘫子，一方面是因为瘫子以及抬他来人的信心，另一方面虽然文士心里并不认同主，但主仍然要叫众人知道主有赦罪的权柄。最后，虽然众人归荣耀于神，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以为神只是将赦罪和医治的权柄赐给了人。
听你这么解释，我想是不是在那个阶段，人只是希望神透过基督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却还没有认识到主的身份和他来到世上真正的目的啊？
的确是这样。我想这三段经文提醒了我们，虽然我们有时不明白主所做的，但我们仍要存着一个敬畏的态度，以信心来顺服神。接着我们看9:17，记载了主呼召马太以及和约翰的门徒谈论禁食的问题。从这两件事迹中，我们也看到主在当时所面对的挑战。请你带我们读9:13。
9:9-13，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 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马太和先前第四章里的彼得、安德烈他们一样，立刻回应主的呼召。若对比九章九节和刚才讨论过的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中文士和耶稣的对话，就不难发现，今天我们能成为主的门徒是出于主的呼召。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里所记载的，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第九章十三节的最后，主说，他来本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难道主认同法利赛人是义人吗？
法利赛人是自以为义，其实没有人，包括法利赛人，能达到基督口中义的标准。法利赛人专注在律法的繁文缛节上，却忽略或者失去良善怜惜之心。所以主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要他们好好思想，这些罪人就好像病人一样，需要看医生，而主就是那医生。主也借机教导门徒，在遵守律法的同时，不要失去天国子民该有的特质，也就是虚心、怜悯等等。接着我们来看十四到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四到十七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约翰的门徒似乎也快落入和法利赛人一样的境况，开始质问主耶稣和门徒的行为。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回答他们，一是将自己比喻作新郎。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记载，施洗约翰曾对他的门徒说，基督是新郎，而他是新郎的朋友。可见这比喻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熟悉的。犹太人也曾以婚宴象征弥赛亚的到来，所以主耶稣可能在暗示他弥赛亚的身份。既然弥赛亚已经到来，门徒就好比参加婚宴的宾客，理当与新郎一同欢庆。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这是指基督的受难和受死吧？
没错，到那时门徒自然会哀痛和进食了。接着主用新布和新酒的比喻来说明，法利赛人所守的旧形式已经不适用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一味的刻苦己心也需要调整了。既然主已经对律法做了新的诠释，那么也需要新的外在形式来配合。接下来我们要查考第三段落，九章十八到三十八节。
这一段也是以神迹开始，以对门徒的教导作为结束，对吧？
是的，这一段的神迹包括血漏妇人得痊愈，管会堂的女儿死里复活，两个盲人得看见，还有被鬼附的哑巴得释放和医治。我们先来看十八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刘文，请你念十八到二十二节，接着由我读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23-26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患血漏的妇人和管会堂的信心都很大耶，一个说就必活了，一个说就必痊愈。
是啊，耶稣的医治事工在这里也达到高潮，和前面两个大段落的神迹相比，在这一段里，他不但能使人病得医治，还能使久病不愈的得痊愈，使已经失去生命的又恢复生命。接着我们看27-31节。
马太福音第9章27-31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第30节后半，主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第8章开始，主洁净了长大麻风的人之后，也是嘱咐他，切不可告诉人。耶稣不希望群众拥戴他，是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另一方面，可能是不想让他自己的名声太快传扬开来，免得他的使命受到拦阻。
主使人从死里复活，但他的名声要不被传扬出去，似乎是很困难的事。刚刚读到的第26节和第31节都说到，主耶稣的事迹和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不过也因为这样，第11章里提到，施洗约翰在狱中还能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接着我们看32-34节。
马太福音第9章32-34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虽然因着耶稣的名声传开，更多的人来到主面前寻求医治，但硬心的法利赛人仍然不信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越多人相信基督，反而越是法利赛人排斥和抗拒基督。耶稣的名声越发传开，却更增加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不满。
法利赛人的不信和这些被医治的人对主的信心真成了一大对比呢。
是啊，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为着将来法利赛人与基督之间更大的冲突在做伏笔。最后我们看9章35-38节。
马太福音第9章35-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这一段是第3段落的总结，这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在行神迹、医病、赶鬼的同时，也是在以身作则的 教导门徒，让他们看见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多么的需要主。门徒们也要兴起，与主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去收庄稼，去牧养羊群。
第37和38节是不是等于主也是在向所有的听众发出呼召，让更多的人可以做主的门徒，行主所要他们做的事啊？
是的，庄稼就好比是那些需要主的人，而工人便是指主的门徒。主要呼召并差派更多的工人去替他收庄稼。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前面两章的结语，也是在为进入第十章做预备，因为接着到第十章，也就是我们要查考的下一课，将谈到门徒的责任和代价。各位弟兄姐妹，第五课的查考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拯救，使我们脱离困苦流离。主啊，帮助我们，当你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时，赐我们勇气，可以回应你的呼召，到失丧的人群里传扬福音，使他们经历你的医治，教导他们做你的门徒。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